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先知是传爱的先知何西阿，以及他所写的何西阿书。我们为什么称何西阿为传爱的先知呢？乃是因为何西阿的一生都是在用自己先知的服饰，特别是借着自己的婚姻，以实际的经验向当时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传达上帝对于他们的爱。在何西阿书三章第一节讲到，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何西阿是爱的先知，因为他所传的信息其中的要旨就是上帝对于他子民的慈爱，他对于上帝的爱也有非常深邃的自己亲身的体验。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何西阿经历的婚姻家庭的悲剧，以致他能够现身说法，将他渴求的真实的爱表达出来。在他先知的意识当中，充满了上帝慈怜的情绪。何西阿书确实是眼泪的产物。在接下来的几次分享之中，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传爱的先知何西阿。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何西阿先知的生平的简介，以及何西阿他所写的何西阿这一卷书。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亲爱主，听我祷告。 亲爱的朋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先知何西阿的生平。首先我们要讲的是何西阿的蒙召。何西阿书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在圣经之中有两个叫耶罗波安的，以色列国的第一代的王朝的第一个王，以及以色列国的第十三个王，耶户朝代的第四个王，他们的名字都叫何西阿。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现在的这一个学者呢，通常称他为耶罗波安二世，用以区别第一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二世的名字可能就是根据北方以色列王国的创建者耶罗波安的名字取的。他的父亲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也许是希望自己的这个继承人能够成为第二个开创者，带领国家进入到一个繁荣富强的新时代。何西阿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和犹大王乌西亚到这个西西家这个时代的时间担任圣公。圣经没有说到何西阿的年纪是多大，很有可能的是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蒙召，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具体开始做服务的时间我们不能够确定。何西阿书当中没有提及公元前的722年撒玛利亚的泄落，可见先知最后的信息乃是在撒玛利亚被毁之前发出的，因此他服务的时间可大致的推算为从公元前755年或者是再早一些到公元前的725年，大约有30年的先知生涯。何西阿采用表号向十个支派说明上帝复兴的计划，就是要使凡参加他地上教会的悔改的人享受以色列人在忠于上帝时在应许之地所蒙受的福惠。何西阿名字的含义是他曾帮助或者是主事帮助。摩西的助手名叫约书亚，原来他的名字也叫何西阿。以色列北国最后的第19个王何西阿也是同名的。何西阿应该在北国以色列居住了长久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本书当中用了许多北国的这个地方的方言。何西阿对整个献祭的制度了解也非常的透彻，很可能是祭司与祭司的这个身份有密切的关系。何西阿对北国的政局了解深刻，因此呢，他应该不是平常的一个老百姓，可能有相当的社会的地位，与政治宗教界都有密切的接触。与何西阿同一时代的先知有以赛亚、阿摩斯和弥迦。接着我们谈何西阿的家庭。一章一到第二节交代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华。那么对上帝吩咐他的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在这个地方普遍存在着三种的认知。第一种的认知就是这只是一个梦或者是异象，但是何西阿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第二种的认知就是这只是一个比喻或者是预言啊。第三种的认知是这是何西阿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技术，这个命令呢也许是指是上帝所允许何西阿与心爱的人结婚。对于这三种的认知，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他的先知去娶一个淫妇呢？因为基督教的标准这是不能够接受的，圣经之前或者是之后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因此我们要对于这一段的经文进行一些的分析。首先对于淫妇这个词的字义进行一些分析。淫妇原文在旧约当中总共出现了12次，6次出现在何西阿书里面，2次出现在纳鸿书，2次在以西结书，一次在列王记下9章22节，另外一次在创世纪的38章24节。纳鸿书3章第4节讲到尼尼微是淫妇，以西结书23章的11节和29节讲到了耶路撒冷是淫妇。尼尼微和耶路撒冷 都是程式，是不可能实际的变成淫妇的，所以只能从预表上来看，说明这两个城的堕落和淫乱。在何西阿书的二章第二节、第四节、四章十二节、五章第四节当中出现的淫妇这个词，全都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因此就如尼尼微和耶路撒冷这两个城市一样，也是一种预表性的。列王记下九章二十二节说到耶洗别是淫妇，所以耶洗别她是一个实在的淫妇。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四节说到他玛是淫妇，是真实的淫妇。何西阿书一章第二节与二章第二节说到歌蔑是淫妇，是真实的淫妇。那么尼尼微、耶路撒冷、以色列是预表性的淫妇，真实实际的淫妇有耶洗别和他玛以及歌蔑。淫妇这个词通常是用在已经结过婚的，耶洗别和他玛他们从事的事业和工作并不是一个妓女的工作，因此一个小的结论，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歌蔑的工作和事业可能也不是一个妓女。何西阿书一章第二节讲到，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在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应该是去娶淫妇为妻，还有加上他的女儿。当何西阿去娶歌蔑的时候，歌蔑已经结过婚，有了儿女的人，歌蔑此时没有丈夫了，看起来好像歌蔑对她的丈夫不是忠诚的，但她并不是一个淫妇，而是一个不忠心的妇人。歌蔑是不忠心的女人，她嫁给了何西阿，为何西阿生了个孩子，但是她对何西阿不满足，她离开何西阿去当了妓女，而她的工作也得到了报酬，但她得着的报酬却无法养活自己。上帝给何西阿的命令是不但要娶歌蔑，而且要爱她、照顾她，就如上帝照顾以色列一样。当何西阿知道自己的妻子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何西阿就晚上去找她，给她带去了食物，然后再离开。歌蔑清早起来以为是他的客人给他的礼物，就去感谢他的客人，但是他却不知道是何西阿给他的。二章第八节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如此供奉巴利。二章十二节说，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就如上帝对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去与其他的神在一起，但是上帝仍旧爱他，即使这个以色列人不忠于上帝，但是上帝仍旧赐给他们礼物，为他们降下早雨晚雨。而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去赞美上帝，但是他们却去赞美他们的偶像假神。之后歌蔑的生活更加的堕落，工作的时候客人也没有给他报酬，之后歌蔑变成了奴隶。上帝吩咐何西阿说，你去把歌蔑买过来。何西阿花了更多的钱将歌蔑赎买回来。这就如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地步需要赎回来一样，就如上帝给何西阿的吩咐一样，刚开始歌蔑还是不错的，就如以色列一样，但是之后歌蔑堕落了，就如同以色列人一样也堕落，但之后都被赎买回来。这是对何西阿的婚姻的理解。那么何西阿呢，他有三个儿子，先后生子耶斯列，就是上帝栽种的。一章第四节，耶华对何西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一章第九节，耶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这个家庭的妻子儿女的名字对于以色列皆含有重要的预言，上帝不会让他的仆人去娶一个妓女，这是与上帝的道德伦理完全相反的。如果是娶妓女为妻的话，也无法说明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何西阿二章十九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们再来谈何西阿的死。据说何西阿在晚年的时候，他迁至到犹大国的里面去退休，他的后一部的作品就是十二至十四节，就是完成于犹大地，在以色列王国之前，年约90岁左右去世的。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主啊，我们自卑。
赦免我们的罪，
亲爱的朋友，接着我们来看先知何西阿他所写的何西阿这一卷书。何西阿书是以作者何西阿先知的名字来去命名的。何西阿这一卷书排在12位小先知当中的第一位，他们被称为小先知书。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并不是说他们仅次于大先知，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比较短。许多古代的希伯来人和基督徒的作者认为，小先知书们的作品形成了一部书，鉴于各小先知书所涵盖的时间与我们在这个唯物主义、重商主义和社会罪恶时代有类似之处，这些先知书也带给我们今天有明确而重要的信息。何西阿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一个缩写，意思是耶和华已经拯救，或者是主是帮助。在何西阿书当中，何西阿首先以自己的家庭经验象征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用何西阿先知的家庭预指以色列的不忠。在一章二到第九节讲到何西阿的婚姻之后，讲到了他三个儿女的一个出生。上帝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向以色列人传达上帝对于他们的这种的爱和怜悯。何西阿娶了一个不忠的一个妇人割灭，其实预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行为。同时何西阿对于割灭的爱也预指了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爱。割灭最后回归，何西阿也象征着以色列人回归了上帝。何西阿书三章一到第五节讲到说，耶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面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也必多日独居，无君主，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然后四到第十章讲到了以色列罪恶的状况和将要受到的处罚，以及在这一段里面也有讲到对于罪恶的谴责，以及当时以色列整个民族的罪恶，祭司首领的罪恶，还有王室的罪恶。同时何西阿也预言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所要遭受到的刑罚，以及他们愚蠢的依赖亚述将要导致到的悲惨的结局，以及他们后来要被掳到亚述，人口减少的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何西阿书第十章一到第二节讲到了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却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最后何西阿书11到14章当中归纳了上帝对以色列的作为。何西阿书11章1节到14章第9节讲到上帝对以色列的慈爱，11章里头讲到了以法莲的忘恩和罪恶，以及与雅各的经历进行了一个对照，11章的12节到12章的14节上帝对以法莲的刑罚，13章的1到16节何西阿劝告归回以及完全救赎的应许，何西阿书14章1到第9节还有何西阿书14章第4节讲到，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i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